当我的思维转变了之后，再去看以前我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坑是可以避免掉的，我发现真的太有了。
他在里面有一个中年人的隐秘的痛苦之源，叫奋发向上者的诅咒。如果职场能见度比较低，可能在需要我被选到被看到的瞬间，我不是被想到的那个人。
即使我自认为自己是自信的，擅长表达的，但我通往更高阶的路上，当我面对气场强于我数十倍的一些权威性角色的时候，我一样会心生胆怯。
他的那个眼神，那种不感兴趣，让我觉得我发声也是白发，我在对真空层发射我的 voice， 怎么可能？
最能够往上的都是一专多能，就不管你多能耐，你也先有一个专，有了这个专，你才能以点带面的取得最大的突破。
你的产品力是什么？共鸣类标签、情感类标签和专业标签，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是你的个人品牌。这个其实并不是能让我们向上一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可能仅仅是避免了我们被淘汰。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那今天就来到我们的第
22期，欢迎大家。
是的，也是我们要在十一这个大假期之前最后面对面录制的一期了。
对，因为红红要去参加
柏林马拉松，然后再和我们上上期聊了友谊，还有和好朋友在欧洲流浪一段时间。
太棒了，太棒了，
对，
非常期待
玩一玩。我们最近不是有听友群嘛，而且我们听友群的年龄受众的跨度还蛮大，有比较小的
高中生，
然后大学生，也有职场的一些岁数比我们还大一些的四五十岁的前辈，
一些前辈。
我就看到大家去讨论，就是最近一个很火的剧，虽然我没有看，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也刷到了，就是《凡人歌》。
哦，有看到，有看到，纳俊，
对，还有纳伟。我一打开那个视频号，包括小红书，完全就是这些的切片，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剧能成为一个现象级啊。我就看里面那个演员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演过狂飙，就是演纳伟的那个人，他和樱桃是夫妻。
哦，
凡人歌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就是他在当下的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他把中年危机这四个字牢牢的篆刻在了每一个中年人的心里。
哎，你别说，我都特别感同身受。
你不要这样，你还中年危机。我在这里先来说一下这一期的主题啊，我们就借着中年危机的这个事情，因为确实你在这种影视作品里面，我看到大家很多人都讨论，就是它刻画了一个正午阳光的剧，永远都很贴近于现实或者
生活的本质。
对对，它就是刻画了一个人到中年30多岁，有家庭，工作很努力，老婆之前是全职太太，但是她面临了失业。这个一会儿我还有一些想探讨的，就是在职场明明就是有一个千万期权的一个预期，年薪40万，孩子上国际学校，有保姆，突然之间就失业，所以他整体的这个生活就面临了很多的改变。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当时有人去问他，他和他的朋友去聊，就说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在职场里面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纳伟在里面说忠诚。
忠诚。
为什么我刚才说杨一凡尔赛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失业潮和大家都在探讨中年危机的背景下，我们的一姐又升职了。就在前不久的时候，就在上周的时候跟我说，我找他找不到，消失了一天，跟我说升职，然后请团建，然后请小朋友们吃饭。而且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可以说步入中年，就是怎么说呢，机会是在变少，
变得特别少。
对，但是有些人他还是有机会，他能够抓住机会，有些人他可能在职场里会步入一些中年危机。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来探讨，能不能把这个中年危机去危留机，我们还有哪些机会可以去 抓住，能让我们有一丝生机。所以我也想听杨一从职场或者你以一个管理层的视角去看，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去摆脱危机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不然现在整个媒体太丧了。
对，其实升职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年纪相对越有经验，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向上爬升的机会。但我觉得这次特别不一样的是、其实成为了一个 staffer， 相当于是一个可以协助最大的老板去看我们组的人员结构和资源来排兵布阵，那谁去做这个事儿，哪些人去做那个事儿，怎么样去一起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创收。也就是说我协助老板一起去管理这个团队去竞争，因为现在确实机会变得很少，所以到了这个岗位之后，我发现我的视角一下就变了。正好就对应到今天你说的，也是我们希望去聊的话题，就是当我的思维转变了之后，我再去看以前我有没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比如说中年危机的人，或者其他在工作里也非常勤奋的人，有没有一些坑是可以避免掉的。我发现真的太有了，
我疯狂点头。你刚才说那种勤奋的人，坑能不能避免掉？你知道刚才我的心上就各种重箭吗？前不久我还和我之前前前单位的同事，有一位老领导他退下来了，我们去吃饭，每一任领导对我的评价，尤其是在当时的时候，都说我很勤奋。但正就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中年觉醒》，他在里面有一个中年人的隐秘的痛苦之源，你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叫奋发向上者的诅咒。
天哪，
这个剑刺中了我的心。就像你刚才说，我好像很努力，我给一种老黄牛的印象，但好像为什么升职 promo 的时候就没有我？
这就是问题。因为 that's it， 这是我今天想和你讨论和交流的，是我转了这个视觉之后。因为你知道我转了这个视觉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要排一下我们这几十个人大家都在干什么，或者是大家擅长什么，我们有未来的一些机会，新的一些项目，我应该怎么样去协助老板去排兵布阵。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几十个人的团队也不多，但是有一些人
还不多，几十人。
哎，你知道我是 ENFJ 哈，因为我是对人的交互很敏感，只要我聊过一次天，我一定会对这个人还相对比较有印象，就即使我是这样的人。我发现这个团队里有不少人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说明他的职场能见度很低。很低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有什么核心能力我不清楚，他在忙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大体上知道是勤勤恳恳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勤奋和忠诚是一个很好流传出来的一个标签，因为好像又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又无功无过。你说咱们一个打工人，那如果有人对你的评价是他还不错，他还是蛮勤奋的，这个背后其实是一种他可能没有什么额外的特点，你只能夸他好像挺踏实的。就是当踏实和勤奋变成他唯一的标签，就说明他这个人在职场里面的可见度是特别低的。就像我刚提到的，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我不清楚，我认识他吗？我好像是认识的，但他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需求，他擅长什么，他职业的规划是什么，我全都不清楚。那就像那种普通班级里的这种中等生，没有差评，甚至还有一点点好评，但是没有特点。没有特点就在于我没有办法去安排他上一些特别好的或者特别有挑战的项目。
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要去推荐他，或者你想要去给他调薪水调职级，
或者去安排他，
你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人一定不是你刚才说的。刚才杨一说到一个词我觉得还特别有启发，我们一会儿可以好好聊，叫职场能见度。就如果职场能见度比较低，我只有勤奋和踏实的话，可能在需要我被选到被看到的瞬间，我不是被想到的那个人。
对，不是被想到的第一个人。所以我们在排兵布阵的时候都会想，这个项目客户有什么需求，他大概有什么特点，我再去找到对应的人。等我的排头兵我都排兵布阵布好之后，肯定还会有一些空缺，比如说缺一个，到时候这个 A 来一下吧，或者那个 B 来一下吧。但是 A 和 B 谁来对我来说没有区别，但是被我放在前面的人，他们往往是很有特点的， 而且他的特点可能会非常鲜明，非常综合，他可能是又积极又勤奋又能言善辩，又能搞好客户关系，又在某一个领域特别专业，比如说他财务特别好等等等等。
那怎么去提升自己的职场能见度呢？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说到你能想的这些人，他是能力在客观上就更优秀，还是他更加注意去提升了自己的能见度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普通的我们在职场中能够借鉴的经验，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你组里面，我们都是这十几个人，我应该去做什么才能够让自己有鲜明的特色，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能见度？
其实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也在思考，我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还反思了我在升职前后我自己是不是在某些方面还做得不够好。我发现即使是我也是一样的，职场能见度也不够高，可能升职只是在于在我所在的这个阶段我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阶段性成果，我被比如说被我老板看到了，但如果我还要继续再往上走，我发现我和其他的部门其他的领导的接触和各种各样的汇报仍然差了许多。所以我觉得职场能见度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去讨论和关注的话题。那我之所以关注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转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也去做了一些学习，因为我也想要提升我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
开始上管理学课程了。
对，然后我找到了一本书，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我简单概要分享一下。它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作家写的一本书，叫做 Empowering Yourself, The Organization Game Revealed。
火，
没关系，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中文名，但是我觉得他是谁或者这本书可能本身不太重要，但是他在里面公布了一项美国知名的咨询公司调查的结果，就是一个人在职场晋升的一个三要素模型，叫 PIE。 P 代表了 performance， 就是业绩，就你每天的任务，你的工作成果，你到底做得怎么样。那这个大家其实心里都有一杆秤的，我到底是及格的还是80分的，我相信只要不是太差都还不错，但是这个其实只占了晋升的10%，这个数字好低，低到我都不敢想象。
这个有点让我震惊哎，但是你这么一说，它好像又合理的一点就在于你的 performance 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事，我们既然能被招进来成为同事，证明我们应该都是
基本面都是差不多的
qualified，
都是 qualified。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 performance 可能差的没有那么多。
对，除非就真的是像在你之前一些特别的行业，比如说销售行业，我只拿业绩说话，我就是一个人吊打了剩下所有十个人，那当然升职的一定是你。但是当然也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只有业绩，比如说同事关系没处好，或者有一些别的名声上的或者一些跟老板的纠纷，其实也上不去。
没错，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一直在比较前台直接产出绩效的部门，我们就看创收就看业绩，所以我对于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形没有特别深的感受。但你知道我和我们之前公司里面其他部门的朋友聊天，或者跟我的同学聊天，他们在比如说一些偏中台的部门，偏战略执行的部门，或者一些偏项目的部门，
对，其实包括我们都不算是纯直接看业绩，因为我们一个项目两三年呢，
他们没有一个直接的创收。我就说那你们这个年底 KPI 怎么评啊，你们怎么去算你们的绩效。他们就说大部分好像就是组长，就是我 mentor 或者是你这种的角色，先
打分，
对，是多少权重，然后其他部门再打多少分，老板再打多少分。那你说这个他打分的时候他怎么去打这个分，好像真的就是
你的业绩和打分这个中间的 gap 到底用什么去比，没有人会去关心你每天做了什么，甚至你做的事儿都没有直接的一个所谓的成绩出来评判。所以这就要聊到后面两个维度了，
剩下的90%。
对，第二个叫 image， 这个占30%。这个 image 的意思是你呈现出来的一些专业态度和印象，就比如说你这个人是积极的，交给你一件事儿，你是积极的去完成，还是说你一直是个阻碍，推三阻四啊等等这样一些职场的形象，或者说你是靠谱的还是拖后腿的，甚至是你在某个专业领域是不是还比较擅长，就是你的职场形象。然后最后一个 exposure， 这个是60%。
我去，
这个其实就是职场能见度，它的直接意思其实是曝光， 其实我们在刚入职场里的时候，有很多师兄师姐每天跟我们说，哦，那你做这个事儿，你做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提高你的 exposure， 你在哪儿能提高你就去哪儿。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现在反过来再想想，这个职场能见度它代表了什么，这个曝光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你的客户，所有人他都知道你做了什么，都知道你在干什么，都知道你的擅长能力、你的技能、你的项目在哪。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没有能力或者不太信任自己的时候，我这个曝光难道不会一不小心变成那种带引号的职场显眼包吗？
我正好我要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下一个部分，就是到底怎么样去提高我们这种曝光，我们来拆解一下。
好，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更像是 image， 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形象，我在什么专业还行，但是曝光你可以粗浅更理解为是跟你的业绩更相关，比如说你做了什么样巨大的项目，或者你在一个很有挑战的一个工作里和你的团队一起取得了胜利，或者你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如说政府接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活动中表现得很突出，就类似可以给你履历上增添一笔的这种业绩。
哦，
所以就是我们回到之前讨论的话题，就是我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被看见呢？所以那个 performance， 因为它只是你每天的工作任务，你并没有通过对外传递展示出你其他的更积极的 image 和你的一些特点，你更没有去跟老板或者其他同事说你能够胜任什么样的一些关键领域，那这样大家在下一个机会、下一个项目或者升职加薪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你呢？
那我要提高这种曝光的话，我能想到的就是不停地去跟老板汇报自己做了什么吗？或者说我们的职场人在和我的同级有这样的一些，因为机会永远是稀缺的，它留给少数人，我怎么更加聪明的、更加 smart 的把我的 exposure 变得比较正面的曝光，就是我不是去抢别人的功劳，但是我希望自己被看见，而不是每天做了很多很多大量的工作，但是我的那个能见度又非常的低，这个还挺可悲的。我们一会儿也会分类讨论，因为能见度低，可能还有一类朋友，他说我就是想躺平，我安安心心的在职场里面混个位置，直接混到退休，我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能见度要变低。
对，其实我甚至还想到一类人，其实跟我有一段时间的心态特别像，就是我不想被曝光，我不想被关注到，我就想可能做好这一摊事儿。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的，好像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对这个环境、行业，比如说领导都很失望，我就不想被看见，我就想着我干完这点拉倒了，那是我主动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我有了那段经历之后，我就突然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好像并不愿意去展露一些东西，哪怕是在他可以去表达的一些场合。
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聊，我们先回来去聊一聊怎么去正确的增加自己能见度的一些方式，就是回到你说的 exposure。
对，红红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觉得 tips 的第一点吧，就是为自己发声。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你觉得为自己发声容易吗？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其实我这次升职都觉得我的发声非常困难，因为我是E打头的，而且其实我们之前很多期播客都聊到过，我其实很会为自己争取权益，不管是像领导还是像外界的社会上的一些关系，我是非常善于并且勇敢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人。但是这次的晋升之旅，其实我中间有挺长的一段时间还真的是挺痛苦的，因为这次晋升是像红红说的是通往高阶的一个路线。我在晋升答辩的那个现场甚至是之前，我都知道给我打分的人可能十几个，只有一个女性，然后其他人的画像其实都是40多岁，非常有气场，做过非常非常多的大项目，然后是非常有背景或者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些男性领导。其实在我心里，我还是有一种隐隐的害怕权威，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即使我自认为自己是自信的、 擅长表达的，但我通往更高阶的路上，当我面对气场强于我数十倍的一些权威性角色的时候，我一样会心生胆怯。这就让我想到了《向前一步》这本书。其实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的女性都知道，而且这本书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可以说是一本女性职场的神书，
女性职场力量之书。
对，因为他在里面写到了，其实比如说女性创业人获得风险投资的这个份额只有2.7%，远不如男性。其实就可以看到，在真正通往高阶的这个社会路上，女性不断的心性的磨练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他提到了阻碍成功的特质，我跟你说一下：自我怀疑、缺乏自信、过度谦虚。我发现我在升职的那段时间完全中招了。
你听我说，你已经是我身边认识的比较自信、比较有配得感的女性了。但是我们公允的说，过分谦虚的这个词儿，你和你的那些同志，因为你的一些同事我也是认识的，和那些男性同胞们比起来，你真的就是太过于谦虚，我可以这么去说。但这个往往是阻碍女性发声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阻碍。
对，是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才说，你觉得为自己发声容易吗？就是
很难呀，
真的很难。就是我觉得之前如果我相对还比较容易发声，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环境我是舒适的，也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相对如鱼得水的。但是我在通往高阶的路上，我会发现我进一步踏入社会或者说是中高层级的这种路径中，确实有非常多气场无比强大的大我一轮的男性领导，他会带着一些不管是目光也好，不管是你也说不上他是蔑视，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屑，或者他会觉得我坐在那儿，反正我就是看你怎么着去陈述。
因为你刚才说到发声，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个发声这个点好好的去聊一聊。我作为发声的主体，我的客体是谁呢？你知道我在职场最不舒服的一个阶段，虽然我现在已经出来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大你一轮的那些手握重权的异性领导，他在你说话，你在开口表达一个议题，哪怕他的观点和结论在我听来已经非常的过时，我想要开口表达我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他非常的轻蔑。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非正式，你们一起吃饭或者是一个团聚团建的场合，他就是那种哎呀你一开口他可以玩手机，就是他先慷慨陈词，拿着酒杯说了一大段话，当你想对他的观点表达一点你自己的认知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就是你说吧，就像那种蔑视，那种不感兴趣，让我觉得我发声也是白发，我在对真空层发射我的 voice， 怎么可能。
我太有同感了。你知道我升职答辩那个现场，我不是之前和你简单讨论过，就是我已经是因为毕不了业这档播客让我的很多思维得到了很多的提升，我已经写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吸引到了大家的注意，但是很多人眼中的轻蔑感，或者是边玩手机边看看边饶有兴致的看你一眼的这种，
饶有兴致这个词说的太对了。那怎么让我们的发声被听到呢？
我觉得说回来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进阶的路上，我们一定要看我们前方的怪事，比如说是小怪还是大怪。当然我觉得我这次通往高阶的升职之路算是大怪，比如说我未来要创业，我面对直接进入到社会，我们要去创造更多的价值，越往上走可能对方的权威性权重就更高，这个是大怪。我们要不断的去磨练我们的心性和意志，要让自己不要怀疑自己，要更早更勇敢的去和他们交流。那我们再说回来，有一些小怪，就是比如说我在这次更高阶的晋升之前也是一路打小怪打上来的。我觉得我们先聊一些简单的，然后我们再去思考一下大怪。
大怪
对，所以我觉得
我们从小怪开始，一步一步开始聊起。
是的，是的，因为小怪，我说实话，我们俩应该还是都蛮有心得可以去讨论一下的。
可以。
所以我们就先聊一下怎么样为自己发声。我觉得这个其实从小怪的角度，它就是一个你的表达，你要去向你的对象，比如说你的晋升对象，或者说是你的伙伴，去表达你做了什么，你擅长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让大家在一些更有挑战的机会和资源的时候想到你。那其实一般情况下， 一些公司都会有一些定期汇报的机制。
嗯，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非常值得被好好利用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刚入职场或者混迹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特别看不上什么周会、双周会、月例会。
你要这样说，我真的抓住了每一次这种汇报的机会。你要不说我都忘记了，就是在我前一家公司，我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汇报节点被我们的大领导看到，然后给我分配了更大的一个客户的让我去对接的那个机会，就是在汇报上。就是当所有人都觉得团建完了汇报就是水一下，反正都坐在那里了，就把 PPT 填一下数字的时候，我非常非常认真的把自己哪里做得好，而且对比了同比环比的增长，对比了我在从事这个职位之前它的一些现状，还有我来了之后做了哪些改变，我产生了哪些结果，而且我最后还站在一个小小的偏小副手的视角上给我们当时所在的团队提了一点点建议。而且当时应该是大领导第一次看到我，他是我们当时整个分管条线的一个很大的领导，他真的就是从玩手机饶有兴致到停止玩手机看着我。
嗯，
等我最后说完的那一刻，他就是用他的手托着腮然后鼓掌，带领了全体人鼓掌。然后在汇报之后的去吃饭的过程中，他还主动的去到我们桌，就是来碰了一下杯。虽然这种感觉也让当时的我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舒适，但是我真的就是在那一次机会为自己抓到，他基本上决定了我当时在那家公司的全部的一个后来的走向。所以你说的这种汇报还有周会双周会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是的，红红好棒呀，你就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不自知的一个女人，都被你忘掉了这些细节。
对，你接着说，你帮我把我丢失的记忆找了回来。
其实你说完这个之后，我的记忆也被抓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因为我和红红都是蛮认真的人。我们可能不会特意的针对这个汇报，哎，特别的我非要怎么怎么出彩，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汇报里很好的去总结自己，总结工作，然后想出来一些提升的办法。但是其实这种有定期汇报机制的情况下，我们认真的去对待这个，其实就已经胜过了50%-60%的人了。我觉得
你把态度彰显出来的一点，如果我们还回到职场能见度，假设我们的管理层虽然人是平等的，但是管理制度是有上下的，上级再往下看的时候，他透过他的那些颗粒度，如果所有人的工作是一样的，但可能你的态度就能够让你的颗粒度变得更大，足以已经有50%的权重了，对吧？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除了这种周会双周会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定期汇报的机制，比如说半年度的数值、年度的数值。我觉得大家好像有一种有时候啊，有一些偷懒的心理，就是啊，平时周例会算了，随便开开，然后到半年度、年度述职的时候又很紧张，说哎呀，我到底怎么样去述职？
嗯，
其实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点，我们之前聊过，如果说有一个晋升的机会，要不要去向老板争取？我们俩的结论是一定要去争取，因为你不争取，老板就不知道你要晋升，如果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他就不选你。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只在要晋升的时候才去和老板说话，
老板说你神经病啊，
老板说你是谁啊，或者说你只在述职的时候去认真准备，那你平时都干嘛去了呢？
所以你现在在一个 staffer 上位者的角度，你去看，我们之前向上社交有聊过，你向上社交的第一法门是把自己放在上位者的心态去看。所以杨一，如果你想去委以重任下面的一个员工也好，或者同事也好，是不是他要在每一件小事上面让你穿透，你让你看到，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对于工作的人性价比更高的，并不是在那种超级高光的半年度和年度的场合上，
对，
而是在那种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的周报、双周报上。
对，
但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聊过，就这个 B 班还上不上那一期，就是周报又臭又长的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个点，就是这个定期汇报，比如说有的周报或者周会或者月会，它是相对重要的，就是人家会听，咱们就好好表现。那如果确实是一个只是形式上的周报，当然咱就跟大家一样摸摸鱼水一水，但是肯定是会有一些其他的适合我们去交流的一些方法，比如说 在某个项目上碰到了，
嗯，
或者某一次一起出差，或者是总归是有你和你的中层领导或者上级领导有一些交互的瞬间，可以让你自然而然的去让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什么样一些提升，和他去做这样的交流。因为当我真正切入到 Stafford 的这个状态里，我会发现我判断一个人靠不靠谱，或者说我是不是要最关键的时候用它，往往真的还就在这种你说的隐藏不到的一些细节里。因为只有在很小的一些细节里，它展现出来了靠谱、勤奋、专业的特质，我才会直接推断它，啊，那它可持续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职场上最重要的点就是让你的老板认为你是一个源源不断拥有价值并且愿意产出的人，所以一定不是半年度述职的那个瞬间，而是平时的积累。
我在这里又有一点想去说提升职场能见度，因为我们都觉得打工人下位者恐惧，其实老板也恐惧，因为老板他作为一个管理层和中层，他的视线天然就没有那么的清晰，他看不到更加下面的底层的颗粒度是怎么样。但与此同时，他是有不安全感的，他的不安全感就来源于我不知道我的这些同事，我团队的这样的一些我归我所属的管理的这些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我的团队有什么想法，他们对我有什么想法。所以这个时候越是勇敢，你刚才提到了我们不要去自我怀疑，我们要自信，你要相信只要公司把你招来了，你是 qualified 的，你的很多想法和态度是有建议权的。所以无论是在刚才杨一提到的周报双周报的这种阶段，或者如果它太流于形式了，你也可以在项目上去跟你的中层或者上级做一些你视角的反馈，是很重要的。我在这里有一个我的视角去看，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做自媒体嘛，也是有一定的时间了，我可能也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也有一些我也会去招聘，或者是说有帮我做剪辑做一些策划，包括我们不是直播嘛，有些商务的同事和小朋友，我发现我为什么愿意去付更多的薪水，或者想和这样的一个人有更多的
合作，
合作，我想以后和他一起成长，就是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三到五个人都帮我做过视频的剪辑，有些人他的剪辑也非常好，他的剪辑能力很高，但是永远都是我给了他这个东西，我把脚本给他或者把素材给他，他剪了一个给我，他说有什么问题你再找我，态度也很好，但是我对这个人就像你说的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勤勤恳恳地干了这份工作。
对，但是为什么现在和我一起合作的那个朋友，或者我们的叫什么，就是紧密的战友，我就更愿意给他更多的机会，付给他更多的金钱，或者以后我们两个有更多的可能性，他的能见度或者重要地位在我这里很高呢？他还会反过来给我提建议。
嗯，
他说红红，我看了你现在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我平时就爱看这样这样的视频，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去拍。
嗯，
我学习了这样分镜脚本的写作方法，我觉得你也可以学习。当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个时候，我先有一个问号，问号完了之后就是我好有安全感，我会觉得他的能见度好高，我好需要他。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说这个发声，一方面是心态上的，我们一定要不自我怀疑去做，第二个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渠道，给出这样的表达，你也好，表达反馈也好，表达工作也好，因为只要你是表达的东西是真的有利于这个团队，我相信他们是能看见的。比如说我就很敏锐的能够去感知到每一个小朋友，他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真的希望去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或者是去提一些建议，我会更天然信任这样的一些人。
是的，
那我们发声部分就先聊到这里。
对，主要是这些还是在小怪，我们一点点往大怪去聊，
往大怪打。其实还有第二个 tips 提高职场的能见度，是我们要主动去参与重大的有挑战的项目。这个你能感觉到为什么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都是做的是被动的简单的一些工作，其实你想想，我们按照28法则，假设一个团队一年有50项工作要做是很关键的。
嗯，
其实按照28法则真正重要的只有那20%，可能只有不到10件事儿。 那这十件事儿是不是一定是老板和团队最受重视的，也是受到最多关注，说不定成功了还会年终表彰的。
但是失败了就是搞一个大砸，所以很多人他就不敢你知道吧，就是我的能力有限，我不能去，就脱口秀那个段子呼兰说我不能去做那个承重墙，其他三面墙也在那立着呢，但是只有一面墙是承重墙。
笑死了笑死了。说到呼兰这个我还真的想和你讨论，你没有发现脱口秀的演员全部都在说要摆烂，但是他们自己呢，
现在脱口秀在吐槽职场，在吐槽拿 N 加一，他们拿这些段子。我很喜欢呼兰啊，他其实那个段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捏好在职场那个度，就是不能躺得太平，但是呢也不要太支棱，你就是在一个要躺不躺要站不站的这种角色，然后你就可以拿到 N 加一，当然也是一个段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讲这些段子的人，他们就是在他们职场里面的那个最有职场能见度最能承重的承重墙，他们无论是爆发自己的人设，爆发自己的定位，再去和他们所在那个大的职场里面的上位者，还是说去，你看刚才杨一说了发声，对于上位者的表现主动去汇报，还有什么参与更加难的项目，他们全都做到了，所以他们一直在上位者，然后却教导我们这些小牛马，然后
要不要努力工作。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旨，真的二八法则里面十个项目最关键。我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受这么深，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两年就是市场比较好特别井喷，我确实是有幸去上了两三个比较重要的项目，
嗯，
最后那个项目出来之后直接打印成照片挂在了我们公司的正门口。
那你这不天天曝光吗？总裁来了都能看到你的脸。
所以我就说其实这种业绩上的曝光，项目上的曝光，我相信不论是中台后台前台什么台，其实都会有大家更重要的绝对关键的一些事情每年都要发生。如果你去参与了这样的一些项目成功了，你就是年终表彰，你是其中的一员，你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达，你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曝光啊！你是那个那么难的项目的一员。就比如说我们金融行业，如果我做了一个100亿美金的 deal 和我做一个5亿美金的 deal， 我的名字在100亿美金那个 deal 上，我不需要做任何的表达，我也不需要为我发声，我的项目，我的那个巨大的成就就已经代表了我的一切。
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还是要勇敢一点，因为这样大的项目好的项目可能我事后想起来呀，大家可感觉都想去，什么时候大家都想去，是他做成的时候，是在敲钟的时候大家都想去，但是在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要相信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困难越大，克服这项困难之后的成就才会越大。所以一般这些项目在立项或者启动的时候，它可能都是那块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很多人他天然胆怯
他不啃
就溜了溜了，他就失去了去参与这样一个攻坚战攻坚战役攻坚任务的机会。
是的。所以你想一下，那如果下一个项目是个500亿美金的项目或者200亿美金的项目，领导会怎么选人，他一定会说啊，这个项目难度好大，你先给我把那100亿美金项目上的人全都调过来，一定是这样的。
嗯，
因为你只有打过艰苦的仗，在下一个艰苦的仗打的时候，他才会选择这一支铁军，那我们就需要去成为铁军的一员。虽然这样说有些鸡汤哦，但是我确实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受益者。
嗯，
我才会非常恳切的去分享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有时候你做的这个工作，你总是要去做一款产品，或者你总是要去做一个项目，或者哪怕是中后台，你总要去做一些事儿。那你说那腾讯发行了那么多款游戏，那天美工作室谁不知道呀，
嗯，王者荣耀啊。
所以我们说主动参与重大有挑战的项目，它其实就是在为你争取一个最大的曝光。
你这样说让我会有一点点的共情，带入到就是我又胆怯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力够不够，在我的感觉下，其实当公司有这样一个比较重要或者比较艰巨的任务的时候，你的老板也胆怯，他也需要下面的人去支持他，那这个时候我们主动的表达一种态度。你还记得杨一你说过一个话，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我们先去表达一个积极主动的意愿，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被选中了，哎呀，边学边做嘛，边走边看，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老板也得学，你可能就在一个优秀的团队里面被带着，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你自然而然就成为他的一份子，而且你们整体的团队的那种凝聚力和爆发力向心力是很高的。那如果没有选上，或者说我没有承担这样一个困难的任务，那至少你的管理层也知道你有这样的意愿，他的
下一次
发心是好的，可能我们现在是职级或者年龄或者确实不够，但是下一次肯定还能有轮到我的机会。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主动参与重大或者有挑战的项目是第二关键的点，它的点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在于如果你是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你不需要表达，你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 exposure、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的勇气积极的态度，这个能很大程度上提升你的这个职场形象，就你的专业的积极的 image、那最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因为挑战嘛，既然是挑战，那就意味着要和团队一起学习，那你的 performance 天然也会得到大幅提升。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拒绝类似的情况，直接就溜了溜了。我觉得真正可以溜的时候是你先去做，你学会它，然后你觉得哎，对，我是要躺躺，那溜一下行。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可能要主动的去发声，尤其是对于很多女性的在职场中，我们要更加的自信，我们内在要更加坚定。那第二点就是主动勇敢的去承担一些当下你们这个团队，你们这个季度年度更加困难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那还有什么可以提升我们职场能见度的 tips 呢、
啊、
我们在一点一点变得更难，你发现没有？
对，后面的就好难呀，我觉得都困扰到我了。就是我跟红红一起讨论一下，我觉得第三个最重要的 tips 就是我们要挖掘自己的优势，然后根据需求打造一些入门级的职场人设。
哎呀，一说到人设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我发你一个表格？一个虽然自媒体做的不怎么样，工具箱还挺多的，就是这个人设和标签。任何东西做到最上面，可能就是，当然我们不能是空中楼阁，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去聊初入职场我要一个什么人设的时候，杨一告诉我我们要往后去聊，是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些基础，你没有 solid 的那些技能，你没有做过项目，你没有在汇报中表达过自己，我们再怎么立人设，
再怎么立人设都没用啊。
刚才杨一说这个也很难，因为这是一个最形而上，但是可能到了任何，它可能是贯穿到了无论是我们在这个社会被大家去认知，或者在一个组织里面被大家去认知，任何一个层级上都会面临的问题，因为人不可能是全面的，你总有你的特点，你有你的性格，你有你的专长，你有你的弱项。那如果我们在职场或者在社会是一个已经通过前面的发声或者说是承担责任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能力被看到的阶段，怎么能让自己再去看到一步，或者其他部门的人也知道你，大的领导也知道你，或者我以后到底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路。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下，它会有两条路径，一种就是技术路径，哪怕你是科研路径，或者是一个像虽然是销售也好，它也可以走一个纯 top sales 就纯业务的路径。
嗯，没错。
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组织者路径和管理者路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代的职场人最终的要去选择的两个角色或者方向。那你在去选这个之前，你是不是要知道自己的特点，是不是要知道自己的人设，是不是要知道自己的标签。所以杨一说这个有点困扰到你，这个肯定这个会困扰到所有人，因为它是横贯我们这个社会
角色，职场一生的一个角色，
一生的。对，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从小往大聊。
嗯，
我觉得从小聊就是我们在职场里，我们先放到公司这个小一点的社会里，然后我们再去聊跟更大社会接触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放到小一点的这个环境里，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刚入职一两年就立个比如说靠谱人设，因为你刚入职你也专业上你说你多厉害也没有人相信，那就他靠谱，我觉得还算 OK。 但是当你真正进阶之后，是不是就得立一个相对专业的人设？
对，
我这里想跟红红先讨论一下，你觉得专业人设好立吗？
专业人设是你确实得有那个东西，而且这个是这样啊，我想还想来给大家去界定一下人设和标签。人设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最终想让自己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人设。但是标签是我们的工具，那如果我想立一个专业人设的话，你觉得我们需要给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
哦，对，我觉得正好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我之前走了一点点小弯路的地方。
嗯，
就是其实以我们金融或者说投行举例，因为我们可以打的标签太多了，
嗯，
我随便快速说一下，比如说专业类，
嗯，
你可以是法律的，
嗯，
专家，财务的专家，模型专家，行业专家。如果是人际管理方向，你可以是项目管理，就很高效的专家，你也可以是客户关系专家，你也可以是比如说向上领导，政府对接的专家，
嗯，
或者说从业务的角度，你可以是境外融资的专家，就什么美国 IPO， 你也可以是并购专家，你也可以是私募融资，就是做早期企业的专家，这些全部就因为这些工作我都要做。
嗯，
你看我这算下来有多少个标签了？十几个了。
嗯，
我应该给自己立哪一个呢？
你看这个问题就特别搞笑，就相当于有一个人他要高考了，他说哎呀这个清华这个北大上交付，但我选哪一个？不是。所以在这里面我特别想和大家去做分享或者和杨一讨论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人设是我们的目的，在选择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的第一步，这也有点 tips， 也是我很多和很多大佬交流或者自己的一些经验。
对，我就正好想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金融领域的工作了这么久的人，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些我都会，但是就是因为太综合了，我有一些同事他比如说是外资投行过来的，他就只会比如说做境外的一些事情，
嗯，
我还有一些同事他可能是一直在做境内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被划分了一个很大的标签。
懂。
所以其实领导在有时候见客户的时候，比如说对方客户是要去境外上市，就他的需求在那儿，他就会直接叫上那个境外的同事去，然后跟他说这个是我们境外的负责人，当然也不是真的啊，也就是打个标签，然后带境内的呢他就可能带那个同事去，但其实我都会啊，他第一时间不会想到我，这个真的很吃亏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像你说的都还不错的人，你说我境外比那个人做得差吗？一定不是的，但是我就是没有给自己额外的去贴标签，导致有一些机会真的就第一时间不会到我这儿。
杨一刚才说了两个，这个其实我听下来估计听众朋友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去讨论。杨一的这种困惑我总结下来就是几个字儿：我太综合了，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
对，
你要相信人没有综合的人，就是他如果各方面都很强，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五边形战士，他确实是五边形战士和六边形战士，但你也知道吗，这就意味着可能等于平庸，也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思维，就是我们如果在职场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当一个产品来打造，你的产品力是什么？你看我就拿跑鞋举例子，因为我也研究了市面上大量的跑鞋品牌，如果这个跑鞋它长距离跑得也好，它就不可能在短距离那么好，因为有很多的能力它是互斥的，它长距离好意味着它要稳定，
嗯，
意味着它的底儿要厚，它要舒适，但其实如果竞速的来讲它就是要轻。所以你们知道有一种很惨的人设，我最不希望大家也不惨吧，但是至少在职场中我们不要被贴上这样的一种均衡的标签，是什么呢？叫万金油。
嗯，
就是哪儿离了它也行，哪儿有这个对于产品而言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人来讲的话是相对比较危险的，因为你自己也会陷入怀疑，我到底适合做什么。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会迷茫，就是你发现境外我也能做，境内我也能做，但是一定有你更加去擅长更加去有 passion 的那个方向。这里面就是涉及到刚才我们去说的，我想在人设之前想去为自己这么多标签去选择的时候，第一点是什么？要向内观。
嗯，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去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天都去点喜茶，大家想到喜茶会想到什么？我们现在就在喝就是它一开始是以它的奶盖去出名，那现在所有的人家可能都有奶盖，我们想到霸王茶姬是什么？ 是他的心中事。
嗯，
其实这些都是主动，大家被动的去找我有哪点和别人不一样。你要说做奶盖，霸王茶姬的奶盖也很好喝。
对，其实就回到我刚说的，你说都是境外，大家都做了十年十几年的工作，你说我不会吗？我还那么多什么五十一百一deal呢，但是就缺了那个标签。
奶茶的茶汤也都一样。对，你看你在说境内的deal，我在说奶茶的茶汤，
是的，
它其实
都是一样的。
那在职场的初期，或者其实和做自媒体也是一样的，你要找到一个相对小的领域。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大的机会变小，各个的细分行业会有很多的隐形冠军，都是他找到了他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就两点，你更有热情，加你做的花费同样的努力比别人做的更好的这个点，你有意识的去发掘到。而且这里面有两点，假设你所有的点都比别人做的好，那你怎么选？你选别人还没有贴上标签的，不是已经有境内和境外了吗？哪边人少，你给自己贴哪个？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都好，但是因为大家把标签细分的都贴了，以至于我必须得给自己额外造一个标签。我在这次升职之前，因为我没有给自己贴标签，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挺全能的。这个时候我的那个自信又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全能的，我不需要用一个单一品类去绑架我自己，因为太单一了。后来我在晋升的过程中，我也深刻反思了跟红红现在讨论这个话题，我发现没有真的不行，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 point 是一上来就能够吸引到别人的。因为我们最后会发现，在社会里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目光去注视你，去了解你，所以最能够往上的都是一专多能。就不管你多能耐，你也先有一个专，你有了这个专，你才能以点带面的取得这个最大的突破。如果你说不出你这个专，或者说如果你不想强加一个专在你头上，你就很有可能被埋没在这种大家的记忆里。所以我最后给自己造了个人设，造的还行。你知道我造的是什么吗？造的就是因为我是三 D 市场都会，所以我是一个全面的三 D 市场专家，我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设定到底你要往哪走。
对呀，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很差，你说境内境外都有各种挑战，在这种非常变化的环境里，每一个公司它都需要重新审视，可能每过一个月三个月它都需要去审视我原来的上市规划还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三 D 市场的专家，你就可以很好的利用你的这个标签去打他，说如果你选择了跟我成为伙伴，不论你想去哪里，我都会给你一个非常综合的方案，而不是你去选择一个有一个明显标签的团队，那他给你的建议一定是有偏的。我就靠这个，就是虽然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就得给自己身上贴，贴的多了，虽然很简单，也就立住了。
杨一其实已经去给大家细化了一种贴标签的其中的一种方法，就叫组合标签。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去讨论一些具体的方法论，就是假设，因为如果我不是太全面呢，其实很多人他就是法律知识好，或者财务知识好，你已经发现你比其他人有这样的优势了，那希望你猛猛的把它夯实，你在专业上不要放手，你在任何需要表达汇报的机会，你把这点自己相较于已经别人有的比较优势带一下。或者说你在一个，现在很多朋友是在一些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你就是搞客户比其他人厉害，就无论过去的历史经验是怎么造成的，你发现你这一点做得厉害了，你就把这个标签狠狠的往自己的身上贴，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到杨一刚才说的，我发现我就是搞客户也行，哦，财务也行，写报告也行，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你组合的这个标签的过程是给自己新造了一个场景？你并没有变得更加的有比较优势哦，你可能还是那个均衡的，但是你发现你更加适用于在 pitch 客户的前期阶段，让客户提升对你的信任，是你把你的特点给自己新造了一个场景。这个也是给自己贴独特标签的方式，就是当我们向内找完之后，你也可以向外找，我这样的人适合处理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处理什么样的场合，适合应对什么样的客户， 当如果你把这一点想清楚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反复的在你的上级、中层领导或者对外的客户去宣讲，其实也就形成了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标签了。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觉得可以进入下一个 part、
嗯、
这个就是我和红红今天最后的，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升华也好，或者是一个非常 long term 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特点再到标签再到人设灵活的运用到和这个世界的交互里。因为你不是只面对同事和领导，你也不是只面对客户，甚至你可能还要面对家长，或者是很多长辈，或者是一些素未谋面的但是可能给你带来潜在商机的陌生人。你怎么样去对外树立一个人设并且打造你的个人品牌呢？
杨一说的特别好，但是在我们升华之前，我还有一点想和你讨论的，就是、嗯、标签和人设它就更加多元了。它不仅仅是我们一开始的这个话题的起源是升职，
嗯，
但是如果你就想苟着呢，是不是我不想升职，人设和标签也很有用
哦。这个就让我想到了，确实小红书上搜到的那些真的挺符合这个场景的、
嗯、
比如说我就搜到好几个有趣的标签，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家里不太差钱的，
嗯，
哎，所以我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赚这个工资，你们不要来让我烦，
别给我找气受。
对，或者是我是这种很努力但是我身体比较金贵，我很容易生病，我身体不太好，
嗯，
所以你晚上8点后千万别找我加班。
对，这个也是啊，相当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变色龙，你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先明确你的需求，然后找自我的定位，然后选择自己一个人设，然后让你的人设为你所用。就像刚才杨一说的，如果我就想躺平，也不是躺平，你们谁都别来惹我，我就是富家千金标签，脾气很不好，别同事来找你说话你就别理，领导在非工作时间给你发微信你就不回，对吧？反正就是娇妻女儿人设嘛，我就是大小姐，我就是脾气很不好，你们谁都别来惹我。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人敢惹你。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软柿子，今天这个同事找你，你答应了，明天那个同事委屈一下啊，你帮我替我一下吧，只要有这样一次，软柿子人设也给你加上了，那每次脏活累活都找你。或者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标签，就像刚才杨一说的身体不好标签，天天咳嗽，天天过敏，天天哮喘，那其实有这种熬夜呀或者脏活累活他可能也不会找到你。
对，就不太敢找你了。
对，
我
当然这个到底好不好我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它同样都是我们去营造自己人设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社会上其实我们想去营造人设和标签，这个终极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到底想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跟这个社会去交互。因为贴标签的，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做的最淋漓尽致的可能就是娱乐圈，就任何一个明星想要出圈的时候他要拼命的给自己身上贴一个标签，
嗯，
就我是最搞笑的，或者我是最能吃的，或者我是最能炒 CP 的。但是当他到了一定程度，他可能用其一生又在撕自己的标签。
嗯，那我觉得这个正好就回到我们刚刚探讨的话题，越往上走我们的影响力越大，我们得先有一个 starting point 让你被所有人看到，
嗯，
然后再到你真正羽翼丰满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把你这个一专多能或者是我们组合标签把你的各种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对，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你陪伴了那么多企业，接触了那么多企业家，任何一个企业在它最开始成长或者要获得独特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时候，它一定都是靠一个最突出的细分产品迅速的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受众的认知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到这里就很想聊一下，因为你看我们的品牌这个词其实也是亘古久远了，从最开始的商品再到现在互联网啊自媒体，大家都会说哎，人人都要做一个 IP。 那如果我们不是去做一个产品要去销售，我也不是一个互联网的博主，那我需不需要自己打造一个个人的品牌或者 IP 呢？就在我们的职场里
当然需要了，
其实我觉得是需要的，对吧？
对，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借鉴的方式可以来 探讨一下吗？
好，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互联网，我也不是自媒体，但是我还是想要去打造我的品牌或者 IP， 那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想了一下，其实我还是想要得到我们的影响力，这样我会有更多的资源机会，更好的机会看到我，更好的资源向我招手，我拿到更好的资源，我可以 leverage 他们，我再更上一个台阶，不管是我晋升还是我换工作，甚至我去创业，我向前一步。
嗯，
我们 call back 一下那本书，就是要提升影响力，向前一步。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像互联网，我理解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影响力模型的，就是你有一个定位，你有平台媒介，你可能通过互联网，你可能通过小红书或者抖音，然后你还有内容，那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衍生到我们的职场里去做一些借鉴呢？
我非常的有感触，我在这里可能要引申一点，但是就刚才你说的话，你说你在思考为什么你在职场里面需要一个品牌，你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升影响力，对不对？你也说了是想更加向上一步， leverage 更多的资源。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我不想要影响力，我不想要向上一步，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能让我们向上一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可能仅仅是避免了我们被淘汰，避免了我们像一开头聊到的《凡人歌》里面的中年危机和被裁，因为这是一个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选项，没有中间区域的现象和现状。我再来说一下，我最近在读毛选，我发现跟着委员学习很多人生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启发到我的。他当时就说一定要树立辩证统一、对立统一的一个思维，怎么去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当你以和平求团结的时候，意味着你一退再退，只有我们自己手里有武器、有武装，对方才不敢去轻视你，才不敢去侵犯你。那我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苟住呢？你要有影响力，你要有品牌，你要自身把自己当一个产品，你要过硬，你才能苟得住。
我太同意了，就是你得战斗，你才能苟住。因为在这个时代，像红红回到开篇说的，经济确实不好，太多人失业，包括互联网行业，包括金融行业，包括很多行业都在失业，都在降薪。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味的躺平，如果真的到躺不平的那天直接被开掉了，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代也找到一些武器，不管说是向前一步，还是我就顶着这个逆流，我就立在这儿，我都是需要力量我们才能做到这一步的。
是的，我们是需要力量的。那从力量它有更多各样的选题和话题，我们可以后面的节目再去探讨。那就顺着刚才杨一说的，我们今天谈到了职场能见度、职场影响力，我们谈到了职场的个人品牌，我们怎么通过一些就是小的 tips 给自己一些品牌呢？其实还是回到那个标签，在这里也有一些小小的大家可以借鉴的，供大家去参考。就是我们的标签其实有两大类，第一类可能就是专业类的标签，它是偏客观的，比如说你毕业于什么样的学校，你拿了什么样的学位，你考了什么样的证书，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纸上去写一下。这些专业类的标签是你任何，就不仅仅是在自媒体哦，你在任何一家公司里面写的硬硬的拳头，写在你的简历上的。
正好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的专业标签有时候不仅是面对领导同事，有时候还有客户，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在客户的需求里有哪些标签是专业的可以给自己贴上的。比如说像我，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新能源行业的客户，我就不可能说自己是消费领域的专家，我一定会跟他说啊，因为这个行业特别火热，所以我们专门新设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组，我是负责人，那我这标签直接就立住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场景都是类似的。这个是专业的标签，还有呢？
专业类的标签是相对客观的，就还有一类和专业类的标签有点类似，这个其实对于职场人也蛮重要的，叫荣誉标签。就是你拿到过什么样的结果
哦，
专业类是客观，那荣誉类的标签它其实能够赋能你的专业标签。比如说 你 involve 过什么样的大型项目。
对，你一说我就想到了这一点。
对，他能够为你提供背书，或者说你曾经在什么样牛叉的团队领导公司待过，他和专业标签一样都能够去提升你个人的能力的背书，能够让你这个人看起来更加的专业。所以专业标签和荣誉标签一开始我们就放在一起，它是你的底，
嗯，
是能让你更加 solid， 让你更加有底气的。但是其实有了这两类标签还不够，因为如果只有这两类标签的话，就容易出现刚才杨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发现自己干啥都行。你会发现如果只有专业标签和荣誉标签，如果你们都是在一个大厂或者很大的公司里面，一看都是清北复交藤校留学，大家都有这样那样的证书，其实你也很难去有自己的品牌。那这里面其实在客观的专业标签和荣誉标签背后还有一类标签，我们叫做共鸣类标签，
嗯，
或者叫兴趣类标签。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大不同，你的 MBTI 都有可能成为你一个你的标签。假设比如说你就是爱说话，你表达能力好，你唱歌好，你跑步好，这些其实都是兴趣类的标签。那还有一些什么共鸣类的标签呢？比如说你的年龄标签，你的天赋标签，你的形象标签，你的角色标签，就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擅长搞女性客户，我这个人就特别擅长给客户选礼物，我这个人就特别的擅长打网球，这些都算。
嗯，我想到了，确实能够让我想起来过往的一些经历是怎么样帮助到我的。就是像红红说的，专业领域的标签它只能证明你是 qualified， 或者甚至你是很擅长做什么事儿的，但它很难去变成一个非常活生生的让人有意愿合作的一个加深关系和印象的一个角色。
嗯，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我身上有个天然的音乐标签。
对呀，
所以我真的是在很多场合会被领导拎上去表演节目。
对呀，
有时候我真的会需要唱一些违心的歌，比如说我在一些场合我会去给别人唱什么最初的梦想之类的歌，但是真的有些 CEO 吃这套。
我属于什么？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当你的兴趣类标签过强的时候，你有可能把你的专业类标签打掉。我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业绩之前在公司是好的，我也有证书，就不说了，就那些所有的金融投行的证啊我都有，
嗯，
但是由于后来我兴趣标签，当所有人都知道你在跑步的时候，他们在任何正式场合非公式场合跟你聊的都只有跑步了。但这个也是我个人去选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聊了两类，对吧？共鸣类标签、情感类标签和专业标签，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只有专业品牌，
嗯，
你是死板的。
对，
你只有个性品牌，你又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这个社会的组织所接纳的。所以大家去拿一张纸，找到自己的专业标签、荣誉标签，随便列一些人设标签和兴趣标签，一组合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这个其实是一个能力和功课。我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我不是发现那个 Excel 让你自己写吗，
嗯，
大家会发现你可以组合出很多，比如说一个专业标签他可以加两个兴趣类的标签，你可能就是一个艺人，非常善于对外协作，但与此同时呢，你又是一个之前从广告公司出来的。我随便打个比方，我们不仅仅局限在金融，那如果在金融，比如说我的专业标签是我之前在律所，然后我做过大的项目，但与此同时我唱歌又特别好，其实你的人设一下子就会鲜活起来，
非常的丰满。
嗯，是的， call back 一下主题，一定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职场能见度。
是的，是的，没错，嗯，所以我们刚刚这个环节已经从专业逐渐晋升到一个更丰满的一个人设，一个品牌。然后我其实这里还想再往下稍微挖一下，因为我们从影响力的角度，我们这个是解决了定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标签，
嗯，
我们有品牌。那其实我们还有两个话题，第二个是平台和媒介。因为其实从互联网或者自媒体的角度，我们天然是有互联网的各种品牌和渠道作为你的媒介。那如果我们是一个打工人呢，我的平台是什么，我的媒介又是什么？其实换句话，现在有一个非常火的词，就是你的场域是什么，
嗯，
这个是不是你的场，咱们得找场子去。这个其实我后来思考了一下，其实我们在工作里的每一次和这个世界的交互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个场域，我们得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主人公，这样我们再去面对一些规律的，比如说周例会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变成我的场，而不是我去成为一个默默的小透明，我去听领导发言，听别的同事发言，那个就是他们的场，跟我没有关系了。
就像杨毅说的找场域，我觉得只要转换一种思维和思考方式，把自己当主角，其他人想成 NPC， 其实就很容易找准自己的场。最近也经常看到一些媒体叫什么发现人生开挂是什么，是把所有人都想象成配角。这个意思不是你在任何时候都要成为主角，而是你成为你人生这部剧的主角，你自然而然会找到那个场。如果我的话，我把自己想象成甄嬛，嬛嬛，嬛嬛非常会给自己找场啊。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那比如说皇后在家疯的时候，或者他的另外一端阵营非常非常的显赫的时候，他会很好的去做那个配角，他会很好的去融入那个背景。你看着他是配角，但是他知道哦，我在演甄嬛，我知道我是我的主角，你们还是我的 NPC。 那在我需要雪中出现蝴蝶的时候，我在需要跳一曲惊鸿舞的时候，我的那个亮相一定是惊艳的，因为我作为主角，我不能敷衍和糊弄我自己。只要大家把自己想象成主角，去把人生这部戏，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毕不了业，如果听众你们是自己的主角，毕不了业其实就是你们的一个小工具，但是你想用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时候，就像杨一说的，去找自己的场域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有那个雷达和敏感。
嗯，没错没错。然后就是我们再到第三个环节，其实就是我们要对外传输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因为品牌是自己的，媒介是我们自己找的，那其实关键的内容是我们要去对外传达的，我们要用一种方式把我们所想，我们希望别人了解我们的地方传达出去。其实这里我还想引申一个很小的话题，因为也是我做播客的时候才发现的，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更愿意去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传达我的一些 image 也好，我的一些想法也好，但是我会发现我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观察对方想听什么，然后我再对应来调整我的一些表达方式。我发现我在工作场合也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样是有一些局限的。红红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想说，人不都是这样吗？你看，这就是人和人的不一样。
嗯，
你可能是在说你更多的有自己的判断和主张，你缺乏一些所谓的同理心或者第三方的视角，因为你说你可能不会特别的 get 到对方到底想听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改的话，你就是会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万金油，你就没有自己的人设和标签了。刚才我们在讨论标签的时候不是说到向内观吗？如果它只是你的一个特质的时候，你更多的去表达你的观点，证明你是一个观点鲜明，对生活有洞察，强输出的人，你就把你的这个标签立立好，人设立立好，把你的这个长处去凸显一下。那如果你的那个弱点，我觉得因为它和人的特质天性或者性格都有关系，如果它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你自己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缺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也是毕不了业的意义，就是对我们俩自己来说都可以去看到自己是不是有局限的地方，或者是自己有哪些方面还可以去更好的做自己的部分。那其实就回到我们其实今天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传达这个内容，传达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做的所有的传达和交互最终都是为了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信任。你想，其实不管是职场能见度也好，还是我们去拥有影响力也好，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或者他人或者这个社会网络去信任我们。因为只有在一个互相信任的环境里，我们所有的互动，甚至是交易，或者是资源兑换，或者是机会，才会变得非常的水到渠成。
是的，杨一说的是信任，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自己所想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让什么样的人信任你。比如说你想让这样的一部分的客户去信任你，你可能只能传达对此的一类内容，相对的一些不相关的内容对于他而言可能就是噪音。我们不 fake， 我们不骗，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说。那如果你要想选择这样的一类群体去更加的信任你的话， 我们传输的内容，我们作为内容传输，我们是有主体的。但是如果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传输内容的客体的信任的话，我们就要决定哪些内容要输出，哪些内容不输出，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对，没错，其实和场域也有关。我们最开始其实聊的是职场能见度，我们想的是我们在公司里怎么样获得更好的晋升或者升职加薪的机会，我们又聊到了在更广阔的社会里我们要去怎么样跟社会交互，获得更多的一些资源。那其实还有别的领域，比如说在娱乐场或者是在生活场，还有情场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本质都是要去加深我们和别人之间的信任。
是的，所以今天毕不了业的功课呢，第一就是大家找到自己的场，第二向内观，找到自己的标签，立住自己的人设，在这个场子里面呢获得自己想要获取的信任，然后呢在自己的人生这场游戏里面玩得如鱼得水，自得其乐。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22期。
是的，下一期也预告一下，红红和杨一将分隔
两地，
对，地球的两端，但是我们会线上会给大家录的。也谢谢大家，也可以去加毕不了业的听友群，添加小毕的微信毕不了业123，添加小助手，我们也会把你拉到群里面和大家一起交流的。那今天的第22期就是这样了，
拜拜
拜拜。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